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
他在天边养小鸡，咿呀咿呀哟。
大家好，
哎呦，打开公安，哎，又来到Dick 的产业分析的这个时段了哈。那今天的主题是龙铜的传人，
铜的传人，
龙的传人会不会唱？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他的名
字就叫
黄河。我刚心里想说是叫长江。铜的传人哈，
是。
铜的传人顾名思义，我们就去找相关铜的受惠的概念股嘛，哈。
对。
那因为铜价在上周创下了一个十个月以来的新高，国际铜价。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事实上这个礼拜哦，那或者上礼拜开始哦，很多铜价受惠的概念股哦，就表现得非常强势，尤其是最容易受惠的第一线，直接就会受惠的什么电线电缆的族群哦，
没错，
涨势就非常的利落了哈，像这个益泰是连续四天四根涨停板了哈，那宏泰呢连续两天哦，过去的几天哦，连三天盘中都有5%以上的涨幅了哈。那为什么会讲这两档你知道吗？哦，因为刚好就是我的会员的股票
哦，有选择股票，
持股会员的股票，对，所以我们这个做节目嘛，也要工商一下，开玩笑了啊。那包括大型一点的这个所谓有题材的，像华新呐。
是
啊，华新哎，股价其实最近哦也是慢慢的往上垫高哦，也是创下了这几个星期以来的波段新高，当然涨得不多啊。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电线电缆哦，包括一些重电的概念股，像昨天这个华龙也好像涨停板的样子哦，很多个股都很强劲。
今天华电也涨停板，
今天华电也涨停板了啊。那这都很强势嘛哈。
今天重电重衰，可是这个电线电缆
撑住，
维持蛮好的。
哎，那是因为题材还是有某些程度的不一样嘛。应该这样讲了哈，有些的电线电缆股哈，有些就真的做电线电缆，瞧，等一下 Vic 会来帮我们分析哈。那有些它的电线电缆会跟重电有关系，跟所谓的绿电、风力发电有关系，因为你电产出来还是要靠电线电缆的传输嘛。
是，
可是有些没做这一块嘛哈。那电线电缆的一个很重要的题材，每年就不每次不是每年每一次有这种大宗商品的行情哦，电线电缆就是草根铜下的受惠嘛。我在这里简单跟讲一下这个逻辑是怎样的，就是说。铜价上涨了起来，好，我们应该说，我们这些电线电缆最主要原料是什么 ？Vic， 这个
50%是铜，
哎，占比一半以上哈，
然后大概20%-30%是镍，
对，那只占比50%就是，
所以就看铜
就铜嘛哈，
对，看铜就对。
那我是厂商，我是电线电缆的厂商，我要生产电线电缆，我的最主要原料是铜，
是
啊。啊，你在工厂里面，你需不需要铜的原料？
需要
备货，你需
要备原料，
要备原料嘛，不然你怎么生产嘛？
对。
那你备原料不会是很短期的嘛？
是，
尤其是这种原物料的，因为原物料会有波动嘛，所以很多的厂商，有些厂商会用期货去绑，做这种原物料的这种厂商用期货去绑。那有些不用原物料去绑呢，他就趁便宜的时候
买进，
大量进货库存，对嘛？啊，反正这种矿可以放嘛，这种原物料金属矿可以放嘛，所以就两种方式嘛，你要嘛不想太多库存，你就用期货来避险。好，就锁利，
对，
要嘛就锁住你的成本，要嘛你就是先进大量库存。好，那我原则上认为都是进大量库存，这个是比较可行，因为毕竟你要生产产品。好，那你进了大量库存之后呢，你这个都是大家都知道，过去两年的铜价其实就很便宜了嘛，经过了2021那一波大宗行情，那2021那一波哦，一堆原物料都在喷呢，
喷翻了。那时候我还记得不锈钢喷到那个建商都一直打电话来问我，
哦，
后面走势是怎么样？
你有认识不锈钢的朋友就对了，
是建筑商，
建筑商，
对对对。
我那时候我有建商朋友嘛，做营造厂的，也来问我说，哎，你要不要帮我们看那个钢筋啊？
对对对，
那个这个会不会再继续往上涨？那时候印象深刻，那时候连中钢哦都飞起来，你知道中钢也会涨停板，你知不知道？喷起来，中钢、中红，然后后来就经过了。就因为大宗商品都是跟整个景气做循环的嘛，
对。
后来你就发现了整个这个原物料就下去了嘛，所以铜价过去两年算是比较价格比较低迷的时候，
是最近开始往上跑。
过去两年就很多厂商，你还是要补库存啊，
对，
你还是要建立你原料的库存啊，所以他们现在手上是不是很多低价的库存？
是
啊，这个低价的库存现在国际的铜价涨上来了，哎，那你马上这个库存就有所谓的库存的这个损益嘛，库存的利益嘛，
红利。
对，低价库存利益嘛，
对
啊，那这个低价库存利益呢，不但是你原料的评价，你原料评价就有原料先赚一笔了嘛，再來就是你要生产产品哈， 你假设是拿旧的这个便宜的原料去做，可是现在国际的这个铜价在涨啊，
对，
所以我是厂商，我要怎么跟我的客户去讲？我说
涨价，
Vick， 假设我们现在扮演角色扮演了哈，不要脱衣服哦。好，我现在角色扮演 是正常，这是我们谈生意的
角色扮演，正常的、哦、okay, okay，
不是叫你扮兔女郎，
好好 好，
是正常的、哦、就说、欸、你假设是下游的厂商
客户，
我是厂商，你是客户，
哎，秀一下啦，
秀一下，不要，然后我就印那个铜价，十个月新高了呢，
你以前就有库存啊？
没有，我没库存、哦、我们以前都清光光了、我现在要做你这个商品，我必须进料，我进料、哦、我那个成本都这么贵，
有道理，
所以我一定要涨价。好，我涨，我跟你说小小要合理啦 70% 啦，一条 70% 啦，我们这演戏举例的 70% 铜
不得不被涨
价，铜可能只涨个 5%，
对，
它的产品涨 10%，
电价最近说要涨价，已经有很多小吃摊说他们也要涨、啊、
那涨价幅度很有可能很多会大于电价的涨幅，
没错，他们可能一个月增加个5000到10000好、的成本，
对，
然后那个每一碗涨5块，
对吧？要赚回来嘛？
对对对对，
这是合理，这是合理的，本来市场就这样嘛，不然你要叫他们吸收吗？
对，
好 ，OK， 那我有低价库存是我的事嘛，对吧？代表我厉害嘛，我控制库存得宜嘛，所以你要想那我是之前的低价库存，我现在卖你现在用铜现在价格来卖你现在这产品，那我的毛利会怎样？
变好、
变超大，你的毛利率就上来，就上来很多，再来。我的产品有调整报价，对不对？
对，
所以我的营收会怎样？
直接
好看
成长，
所以我营收好看，毛利又好看。
对，
所以你放眼过去台股的历史哦，所有的传产类股，包括不锈钢也好，包括钢铁股也好，包括钢铁，包括这个铜啊，
对，
他们的大涨的周期都是出现在原物料上涨的周期，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原物料在涨价啊，
对，
不是会侵蚀这些。啊，董哥，你不是讲说它原料占很重吗？它不是会侵蚀它的这个获利吗？如果你是单纯这样想，好像是对的，就说哦，它会侵蚀它的获利。
对，
可是你忘记了一个点了，是这些厂商哦，他没那么笨啊，他怎么会让你来侵蚀我的获利？他会转嫁，转嫁到谁？转嫁到下游的厂商嘛，下游的客户嘛。
前面会先赚，
对，
后面呢，他会把价格转嫁给客户，
所以他稳赚不赔嘛。
对，都是这样子的。
以钢铁产业最下游就钢筋厂了嘛。
对，
钢筋厂前面会经过好几个大盘中盘呢，
所以那时候房子就转嫁给消费者，
就是房价就涨价啦。
对、啊，
所以疫情的时候房价飙起来啦，
飙起来了，因为他说钢筋原物料超涨，
就是嘛，
对，
那就从上面开始涨嘛。所以你要了解整个钢筋的这个市况、啊、如果我们从产业面来切入，
对，
先看中钢嘛，中钢是最上游了嘛，
是
中钢只要调整盘价嘛，
对，
那下面就慢慢一个一个传导下去了嘛，
对，
而且下面会越涨越多，会涨得比你的涨价涨幅还多。那股价就会往上，因为你营收上来，毛利上来啊，周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讲大宗商品的时候，大家留意一件事情啊，只要是原料涨，你不用太担心侵蚀利益、侵蚀毛利率这种事情。你应该要想的是，机会来了，大宗商品就所谓的传产的类股啊，它的行情可能就要来了，
是
大概是这样。你可以看到最近的电线电缆是这样。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说，短线其实涨很多了啦，也不需要大家去追高，因为我们讲产业是讲一个长线的嘛。就像今天重电突然重挫，我觉得很棒啊，刚好给大家一个思考机会嘛，
是
未来怎么看嘛。
OK，
那 Vick 你可以先从这个几个产业，从电线电缆的这个角色来看好不好？
是我们看最近电线电缆主要是因为它接到了蛮多政府的标案，嗯，就是除了刚才提到这个铜价以外，它就是政府标案。那政府标案是什么呢？就是最近也很红的重电在炒的，就是台电的智慧电网。我以为你要放蘑菇。
没有、啊、你想唱是不是？好来也可以啊。
蘑菇他在温泉牛奶锅蘑菇、
欸、你会唱欸？
我会啊。
你会唱欸？
因为我女儿每天都要看啊。欸，这很好听欸，这个齁，他还有那个晚安的蘑菇歌，
还有晚安的蘑菇歌、欸、
就很慢。
OK，
然后说能不能再一个抱抱。
蘑菇蘑菇蘑菇
总在的呢，这样很慵懒，这样子。
你还是认真讲你的产业就好了啦，好不好？
然后他最近还有一个黑咕咕鸡和白咕咕。哦，黑咕咕鸡、白咕咕。
好了，回来了，好了
，OK OK， 回来了，
好，回来了。
然后这个智慧电网啊，就是从2022年10月份的时候，政府拨了5600亿，哦，要做这个智慧电网。那它里面呢，这5600亿就是分布下去啊，那主要就是在这个电线分布的部分，还有整个 那个电源，就是绿电分布，那它要靠近这个需要用电的厂商的附近，那它就里面就要很多用到重电厂商的变压器啊，然后还有这个电线的分布，所以重电从那一波开始就受到很多的标案。那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查台电的，你就查台湾电力公司标案结标，你就可以看到他一直都有在结标案子。
所以你是真的有去帮我们研究？我刚才讲的、
哦、我真的去，
我刚才讲的同，但只是题材面嘛，你职场题材不行嘛？
对
啊，毕竟也才十个月高点，你又不是说什么几年高点了嘛，对吗？
嗯。
可是 Vick 今天帮我们补充，帮我们带来就从产业面去做切入，从切案，从标案的角度，因为你有标案就代表你真的会赚到钱嘛，
是
对不对？而且你还可以去预估未来这家公司有没有成长性嘛？
对。
那智慧电网的部分，
那先从这个重电的部分，
重电
啊，因为这智慧电网啊，我们从产生电开始，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再分配电，对不对？
是
要传输电以后去分配电、
嗯、
所以在产生电的部分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变压器的需求。那这变压器刚好、哦、现在遇到美国对于这个绿电的
提倡
需求、
哦、
他们也有拨一笔很大的经费、嗯、那这部分呢需要很多的变压器，这种高压变压器为什么叫重电、
嗯、
大家可能都还不了解说重电为什么叫重、
嗯
哦、或者叫有些人叫重电是重电，那重电原因是因为它是一种高电压然后高功率、哦、高电压高功率高电流，所以叫做重电。那这种跟我们一般用那种变压器不一样，充电器我们不是都有一些像 notebook 变压器啊，或是手机的变压器，可是重电的齁它通常都是在 36K 伏以上、哦、这个 很高伏特、哦、很高伏特。然后这里面呢我们常听到重电四君子，有没有四电华城、哦、最近最红这两个、
嗯、
四电华城，还有之前有弊案的中兴电、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叫亚力、
嗯、
那这几个呢都是重电厂商，可是实际上他们主攻的项目又不太一样。那我先从这边讲起，像大家常听到的这个四电，它主要就是做变压器还有这个电抗器。那变压器它跟另外一个叫华城，有许多小厂商啊，他们会标一些台电啊台积电啊或是联电的案子，他们也会去跟这些厂商进货，所以这两个厂商是直接受惠。那另外呢在中兴电的部分啊，它有一个东西非常的独家、
嗯、哼
就是GIS,
GIS
大家常听到了，应该从董工也有听过，对不对？
有有有，
尤其是345 K 伏的
6456嘛 GISKY 啊
GISKY 对、欸、
啊继续啊 GIS、嗯、
GIS 这个产品啊，去年中兴电不是有弊案吗？就是装甲车的弊案嘛，就是云豹装甲车他、哦、用了这个对岸的产品，然后后来
在调查中了，
后来被判刑了、嗯、二审就被判刑之后呢、嗯、大家就开始对他的接案会有疑虑、
嗯、
可是呢其实如果认真的人、哦
嗯、
持续去看从那之后台电的标案里面、嗯、还是都有他的名字、
嗯、
尤其是这个我刚才提到这个 345K 伏的 GIS
是、
哦、GIS 是一个气体的隔绝开关、
嗯、哼
这里面呢中兴电是独家、欸
独家，
对，
所以
他在台湾的市占率哦，85%，
那非常高，非常高。
所以后，
不得不需要他，
不得不需要他。那名字也有他，得标也有他。
你有去查过？
我有去查过。对，
所以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兴电在经过去年那一波风波中，又重新涨上来，又在大涨创高。
所以去年十二月，你看到他已经得标，代表说他的这个被摒除在政府标案的这种
根本就是传言而已，
疑虑就没了嘛，
对对对对，根本不会。
然后那时候股价其实是掉下来的，
是
那
时候就是一个好机会，
对，就是一个好机会，嗯、没错。
那他能够这样子，也代表他是他的产品呢、啊，哈，有足够的竞争力，是吧？
嗯，
好，
好。然后接着呢，大家再去查哈，在这里面的标案里面呢、啊，哈，除了重电的相关机具以外，还有几笔很大笔的订单，
嗯哼，
很大笔的标案，
嗯哼，
主要都是一些电缆。重电的电缆，
这也蛮合理的嘛，
然后就带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嘛。
电，然后变压器，然后再来，你总是要有
传
输嘛，
你要传输嘛、
嗯。
那这个重电的电缆呢，它也是一样，它必须要承受像这种345 K 伏的电缆，然后再过来就161 K 伏的电缆。
是，
所以呢，你去查像345 K 的有接的，譬如说像和基啊，或是华荣这种厂商，哦，那它就是比较能够做高阶一点这种电缆的。
哦，你说和基跟华龙他们，
对，
做的就是比较高级一点的电线电缆、
然后你去认真的统计，我帮大家统计了一下，像合积啊，在因为太久之前的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就统计这近四个月，合积在这近四个月啊，他标了台电的案子就将近40多亿，
光是台电的案子，
对，
那有标下来的，
对，有标下来
就40几亿。
那这出货呢是陆陆续续出，不是说今年出，
当然当然对，
但是哦，合积去年的营收才40几亿，对，
几乎是赚了一个股本，哎、
不是
营收，那是
营收
了，
跟去年一样，跟去年
营收，对，
然后它股本很小，它股本才19亿。哦，对，然后那像华融啊，跟合积，它
股本19亿，
对，股本19亿，
然后标了40亿，
对对对，
标到40亿、
然后它跟这个华融啊，也都有一些很特殊的这种电缆线，那这种电缆线像这个防蚂蚁的电缆线，哦，也都是他们标到
防蚂蚁的电缆线，
对，那这还有其他的，像什么益泰，我们常听到益泰、宏泰、大山啊、华电啊，
是，这些都是最近很强势的个股。
我跟大家讲，
是，
其实哈，他们也都有标到。啊，只是大家标到的这个规格不太一样。
那我现在听起来怎么好像是雨露均沾啊？就像台电的标啊，好像大家都有在各自的领域标到。
对，没有错。
就像你刚才讲，东西不一样嘛，
东西不一样。对，譬如说，像刚才提的161K伏的，或是像那种69K伏的，
是，
就各自有不同的
不同的 K 伏的，
有些没有上市上柜的哈，像我们以前听到太平洋电缆啊，
哦，这个太平洋电缆，
或是大东电业、台一国际，他们也都有标到，所以呢。雨露均沾，因为这个标案太大了，
他听起来这个案子很大，
所以呢，我们可以注意的，那我们今天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可以注意的是，譬如说像营收还在成长的，然后我们也可以注意像那种殖利率比较高一点的，对，那像这种的呢，还有那种产品比较有竞争力的，像我刚才提到345，
产品有竞争力，可能要你来帮我们跟观众讲一下，因为那殖利率大家都会看嘛，
对，
营收大家也会看嘛，那 来哪些你觉得它产品比较有竞争力？
我刚才提到了两间，一个是合积，
是
一个是华融，
哦，
对，那合积我也帮大家去看它的库存的，它的库存哈，目前呢水位还在10多亿。哦，还在相对高的水准，就像你讲的，它有比较低价的材料，
对，
而且大部分哦，大部分的库存也都是材料
啊，很重要嘛，
对，
你是产品库存跟你是材料库存也有差别嘛，
那
就刚好呼应我们前面我现在讲
的部分呢，它的库存也将近40亿，
库存就有40亿，材料部分吗？
对，哦，不是，是整个库存，
整个库存 ，OK，
对，
那刚才合积的材料部分比较多嘛，那这个材料部分未来就是有水涨船高的题材嘛，
对，
因为如果真的要炒这种所谓受惠的话，一定去找那你材料最多的嘛，库存最多的嘛，
是，
好，未来你的可以想见你的毛利就最大嘛，
对，
在产品如果比较竞争力的话，相对毛利可能也会比较高一点。好，
这几家里面齁，我帮大家比较一下，
哇，你帮我们做这个表格是，哇，
就是稍微比较一下他们的竞争力在材料的部分齁，
是，
在成品的部分，合积的毛利率跟它的盈利率啊，是在比较高
阶上面的，
哦，比如说毛利比较高，然后获利也比较高。
这张图啦，大家看到没有，这是不同家，很多家的这个电线电缆厂的，你把它用毛利率盈利率来做的一个象限，
OK
吧，
然后在这里面呢有一家大咖，它叫做华新，
华新这绝对是
对，
大咖中的大咖，
华新丽华，华新丽华它在电线电缆的部分啊，主要是占大概20%到25%，
其实不是最大，
它还有不锈钢的产业，
它还有不锈钢，对不对？
还有不锈钢，
那一年涨钢铁股的时候也涨到它，
你看报价的时候也都是提华新，
是
华新开出多少价，
那它那观众可能比较不知道，就是
对
华新它的这个不锈钢的占比哦，大概占它的整个营收的
大概50%，
刚才电线电缆25%，说实在我觉得也是四分之一了啦，就是所以它也具备了这个，如果要涨，今天要涨电线电缆的题材，就来炒这个铜，它也可以，
对
啊，如果要炒不锈钢，它更可以，
它实际上也有去标这个标案，
哦，就是说虽然它有50%在不锈钢，但是因为我刚才讲到电线电缆的部分，
是，
然后它就有去标刚才是所谓电线电缆的这个标案。
如果说我们注意这种比较大值，然后像近期这种全值的也都比较会动嘛，对不对？
对，
那像这个华新啊，除了这个电线电缆，然后它有标案之外啊，它近期也是布局在一些什么航太啊、新能源，在它买了一间德国的公司，前阵子应该有新闻，它买一间叫做 MST 的公司，那这公司呢就是做这个，客户是在一些油气啊、航太、化工、新能源， 哦，所以它布局在这地方，我觉得是未来营收的成长动力
、嗯、
对。然后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嘛，那我们知道像东元，哦，东元是电机的嘛，
是，
他也接了很多这种重电的案子，
嗯哼，
对不对？据说啦，今年的股东会改选的时候，那这个华新就有机会入主东元。
你是说有机会来董先改选题材？
我的意思是说，他的这个整个营业项目啊，就会包含了跨这种就是新能源跟电机重电的相关，
对不对？
对，华新。
目前来看哈，你可以看到华新在过去的两年或一年当中，
是
他比较没有像那些重电股啊，就是靠着这个风力发电啊、绿能啊大涨一波嘛。
没有，
华新比较没有嘛。
对，
即便他有做电线电缆哈，
是。
那像大亚就是有做电线电缆，可是大亚就是有切入到这个重电嘛哈、嗯。那华新就是没有。那你可是你刚才照你刚才讲法，他也会想要往这块去走，
嗯，
对吧？
对。
所以了解一家公司它的产业布局其实很重要，
是，
你就会了解说为什么它同一个族群里为什么它有涨，为什么它没涨？
对，因为这族群里面最大只的就是它嘛。嗯，
对，
虽然它的营收是 25% 在电线电缆，不过我觉得最大的公司我们应该要提一下。那我特别就是刚才去查一下，它并购这个公司以外，
嗯，
然后还有可能会入主相关的产业。那东元呢？
160，有人说是哪一个华新，就1605，我们
就华新丽华，
大家的华新丽华集团1605，对，
交加，
对对，1605，
交加，交加，嗯，
那所以如果以他来说，哦，他还是有一点期待哦，
对，
就是说他除了有各项的题材之外，他还可以期待未来切入重电，
对，
打入重电，
尤其是像东元这家公司啊，嗯，东元这家公司大家都知道他做电机的嘛，
是，
然后他在储能，因为整个电网里面很重要一部分也是储能，对不对？嗯，他之前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接到台电的一个26亿的大案子，
嗯哼，
在龙潭
是
建那个货柜做储能厂，
嗯，
那在今年的1月就已经交货了，
是，
对，所以未来呢，他跟这个德国这个 Fluence 这间公司嘛合作 ，Fluence 这间公司是全球最大储能的领导厂商，
是。
那他的富爸爸就是西门子，西门子，所以呢，未来他在台湾的这个储能的标案部分，我觉得他站在一个很好的位置。
看得出来，很多这种传统的产业，
对，他们在转型，
不再是局限在他就做传统的，看到你看到那些电线、电线电缆而已，他们还要一直往不同的产业来去做发展，
是
去做布局。事实上，不同产业也都需要这种它的基础建设，
对
对嘛，所以我们如果听下来的话，就可以了解到，电线电缆的相关族群，有切入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智慧电网，
对，
那单纯就是电线电缆的部分，然后也有切到这个重电的部分，
对，
对吧？那整体来看的话， 我想问这个 Vic 哦，
是，
你觉得如果我们在投资啦，投资电线电缆族群，应该是抱持了什么样的角度？嗯，就是说我是应该去找一些像你刚才提到有一些比较小型的个股嘛？我举例啦，今天假设华新的标案啊，它标到了40亿，
是。
那灌注到它，那对照到它的整体的营收的整体的营收的这个数字，还有它的股本，
是
那个40亿似乎就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
华新的资本额
是
这里面最大的，
嗯，这所有电线电缆股里面
400亿。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合积才19亿，
嗯，
所以在动的时候，大家有发现像最近这几个电线电缆都在动，
华龙就非常的强势，
对，非常的活泼，但是像这种华新的部分，我们看待他们就会比较稳健，
也是有涨，也是有涨，缓步一点。
对，
可是我觉得这种大型权值股就是会突然
动，就
突然会
挡不住，
就挡不住，就像鸿海也是啊，就是一点火就挡不住，
150块了，
而且涨很快。
对
对，所以那你觉得？我想问你，就是还是问你，你觉得以你个人来哈，或者说，如果你来推荐会员的话，你会你会比较想，你会比较偏向光环这种、华龙这种，哈？
我觉得哈，刚才提到嘛，第一个就是，
因为观众可能也在想说，那你这个，那我觉得华新好像未来也不错，又有切重点，那我到底是该做怎么样的一个思考
选择？我刚才提到嘛，嗯，第一个当然就是大家如果会看数字的，自己去看一下哈，譬如说可以看成长率啊、
毛利率，
好，成长率、毛利率，或是去看就是它的殖利率，
嗯哼，
哦，比如说像鸿泰的殖利率相对就高嘛，
嗯，
哦，然后如果说看产品线的话，
是
我刚才就提到像这种接到比较多案子的合积跟华龙，它是345K 幅的电缆线也可以做，
嗯，
那如果是我个人的话，
是
我也会偏向于这种的，就是说它在这种产品上面有利基， 又实际上能够接到很多标案，因为我们看到它实际上真的合积的部分就接了40多嘛，嗯，那华龙的部分呢也有46亿，嗯，哦，他们是实际上就有实积的，所以这部分我会特别注意，嗯，对。那如果说题材的部分的话，我就会注意像东元这种有接到这种比较大型的厨电的案子的，嗯
嗯。那我顺便想要再问一下，那重电股你现在怎么看？包括你说今天重电有些重挫嘛，
重电
整个产业，应该说整个这些产业的个股哦。
重电股是这样子哦，如果说你过去在低档，譬如说29块买的嘛，
去年，
对，假设啦，你在低档的时候买了，哦，像华晨哦，不知道董哥还记得吗？以前在2005、2006的时候，
是
那时候它才个位数，哎，
对，个位数，
所以它最近如果说800块来算，它其实它已经涨100倍，嗯，对。那像这种重电啊，它走的题材是很久的，哦，重电是
这个 Vic 哈，哦，我要帮他讲一下，我们上次。然后两个月前有讲到重电，稍微
有人问
你就讲过说他这个是很长线的题材。
对，
那刚好我们现在这个总统大选过后，又是同样的政党执政嘛，民进党执政，那必然他的政策就不会有太大转向嘛。
对，
所以代表他确实未来可能不会只有一个暗场，可能更多暗场，可能更多标案。
没有，他们要怎么看呢？他们一动啊，他们很久都不动，对不对？它就是一个稳定的公司，然后那个 EPS 也不高，都会一块多到三块多都有。但是他们一动，譬如说像现在要开始做转换，
是
台电不是说我三年要把这些全部做完，
对，
台电是说什么十年，
哦
哦，所以
那个也有场地的限制啦，哈，
对，他必须要一步一步这样做，是十年哦，十年，然后给这些预算，所以说重电它走会走很久，但是当然我们不可能报那么久以后。对
对, 对啊，你说走十年，
就像长那个，
我现在开始报十年
航运一样嘛，后续它还在赚钱，可是股价都已经在反应了嘛，那它也是一样，不过它时间比较久，因为它过去呢，
它比较不会像航运这样有明显的景气循环了，因为
对
还在推嘛，
对还在推，所以它的时间还有，那只是说最近呢股价就飙涨得很厉害。
那如果像是这样的话，我应该直接问说，如果那你觉得现在已经持有这些重电股的，
对
你觉得你给他们的想法应该是说，那你不要太着重短线这样涨涨跌跌了，
是不是
这样讲嘛？如果是
我们哈，我们其实在看本益比的时候，现在本益比都非常高了。
你有帮我们统计吗？来跟观众报告一下，
四电的本益比哈就已经到70倍了，然后华晨本益比已经到80倍了，对不对？可是呢，这是用去年的
80倍
，那这是用去年的 EPS。
这种以前这种很 normal 的这种重电股，现在可以享有这么高本益比。
对，那如果用今年的来算，还是非常高。
是，
我用今年的获利来算的话，
你用预估今年华晨的获利，
对，那四电本益比还有40多哦，两个都是40多，大家还是觉得这样子太高了。
那
为什么最近一直涨呢？
我要直接问哪一个本益比最低？
最低的就是中心电啊，
重电里面最低本益比是中心电。
对啊，就是以今年的 EPS 来说的话，
对，就以
最低是中心电
预估。
对，但是呢，他们哈为什么会这么高？主要是因为我们常常提到一个东西，就是他们本质转变了，它变成长股了。懂得成长股是变什么？成长股就不一定要用本益比了。
是是是。
哦，成长股有，譬如说用折现的方法，或是最简单哈，叫做本益成长比。我们常常听到本益成长比，就是我们把本益比去除以成长的比率。哦，成长的比率低于一以下都算还 OK。哦，就不可思议，我去估它成长率来除了之后呢，四电跟华晨竟然都不到一耶，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他们在赶那个股价的速度啊。对，现在是算起来哦，四电的本益成长比才 0.82， 华晨的本益成长比才 0.7， 对，那加上今天又跌，
所以你的意思是 even 已经涨成这样了哦，从 long term 的周期来看的话，
对，
还可能
还有
长线的趋势在走。
对，那短线当然大家都知道，短线的
波动正常啦，
现在才进去的人一定是玩短线的嘛，你不可能现在进去还说我要再报一年。
短线建议看技术面啊，好不好？
短线看技术面嘛，然后那短线来讲一定都有波动。
对对对对
对。那如果长线的话，其实还有时间，
就说如果我成本
的优势
已经很低了，
对，
那我就反正这他们也是有赚钱嘛，也是有配息嘛，你就抱着就好了。好，
没错，
也许哎，刚才随便乱讲什么这个十年的计划，搞不好报十年，华晨已经不是今天这个价格，吓死人！
是十年，我们都要打折一下，譬如说打个六折，哦，不能报到十年，后面还是继续赚，可股价都开始掉了
啊。对哦，就是说至少报个五年，
对，
也许会有不可思议的天价。
从2022算起来已经一年半快两年。
那我问你哈，如果要投资这种相关的，你会觉得电线电缆跟这个重电哪一个会比较，如果以我个人 我看起来电线电缆会比较属于炒作这、哦、短期说真的就是你有赚可能就可以捡个马啊哈，重电看起来是可以撑比较，可是同电有趣的是电线电缆呢又好像跟重电也离不开，跟这个绿电也离不开，
是，
所以你该怎么样来看，就是说 我就一笔钱啦、啊、哦，重电跟绿电跟电线电缆我只选一个啦，
我一定会选、哦欸、我啦，我自己会选、欸、我会照在比较低基期的这些族群里面选个股，比如说电线电缆，嗯，我会在这里面选，因为我现在在介入这边等于是我基期非常高了、嗯、我的成本非常高了，对不对？
那如果都有拉回了，都有回档下来了，
如果有比较明显的拉回的话、嗯
嗯、你首选，
你是说个股还是族群？
就族群，两个，这两个族群啊，电线电缆跟重机都回档下来了，
我觉得我会选重电。
你会比较选重电？
对，如果是现在当下的话、嗯、哼，我近期我会觉得可以布局这个电线电缆、嗯嗯、但是如果真的有拉回的话、嗯嗯、长线上我觉得重电是不错的、嗯、因为它还有周期还蛮长的、嗯、因为电线电缆就像你讲它跟原物料有关系啊，
是，
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它获利还蛮低的，嗯，它成长率其实没那么快，
如果今年或是未来有看到一个很明显大宗商品的趋势、哦嗯、那我告诉你短线来看、哦、所谓短线当然是有几个月啦，
对，
也不是真的什么 五六天啦、嗯、那几个月的长期来看，如果大宗商品走出一个喷出行情、哦、
是，
那现在当然是还没喷出嘛，如果未来走一个很大的一个循环哦、嗯，你可以看到2021年那时候大宗商品哦，真的是传产股涨翻呢、欸，那时候是电子股没人要玩，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觉得啊，那时候还是一样，毛利率其实都不高，
对，啊、就炒题材、啊。
重电的话，毛利率哈、哦、近期都是一直在成，就像你刚才讲，一直在成长。
是，
然后加上美国啊对这种变压器的需求、嗯、最近也很高，嗯，是说我们出口啊，我们出口一个月就到了30-40亿美金。哦，是3-400亿美金、嗯、哦，3-400亿美金，所以单价就越来越高，毛利越来越好，所以以这个竞争力来讲的话，这种重电的变压器啊，
是，
或是像这种 GIS 是都是我觉得投资比较长远一点，
所以我大概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我们这样来统计、嗯、这样来讲，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大宗商品的循环真的有上来，那确实电线电缆是一个可以投资的一个方向，而且他们确实就像你刚才讲，很多家，还不是一两家，嗯，这几乎整个族群里面，不管你有没有听过的，很多都有标到标案，
对，
因为代表这个标案真的很大，就大家是真的有赚到钱的，
是。
再来就是他们跟同价的这个涨跌哦，呈现一个高度联动，
是，
那就变成说你也不能操作真的太长，什么放10年、放5年，哦，因为它是周期性的。哦，像我刚才说什么华城黄金店那些，搞不好你可以放着，你的成本已经拉开，搞不好你可以放个5-6年，搞不好、嗯、啊，因为这个案子是一直进来。可是如果像电线电缆股，你可能就要注意那个周期性，那个周期性可能就是2-3个月就一个 run， 或者是长一点半年。那这周期性没了之后呢，它可能又要回到一个正常的位置。
是，
那一般来说，电线电缆哈，除了看标案呢、啊，我们单纯如果从其他财报面来看啊，我个人会比较也会注意你刚才提到一个重点，你刚才说股利，嗯，就殖利率啊。我觉得对于这种电线电缆，就算很传产的一个产业哈，你不可能说电线电缆突然变成半导体概念股吧？
是，
接到台积电的电，就变身台积电概念股。
这种就是传产的，就是电缆线嘛。
它不像材料可以去变成半导体材料嘛，它是正常电线，它就是做一个主要运输。我觉得以他们这种比较传产的产业来说，尤其这种原物料产业，我认为你能够固定。拿到多少，或不是固定，你能够拿到多少的这个股息哦，以及多少的股息殖利率哦，就是一个很重要能够推动股价往上的一个动力。
对啊，
因为很多人买这个股票，就是除了你是短线看题材操作人，很多人买了很多阿伯啊、阿嬷、啊嗯、买了就领股利而已啊。就中钢也是这种的、啊。最近的这个宏泰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它的殖利率比较高，
高嘛。公司去年好像赚多少？
赚2块。赚2块，1.99，然后给2块，
配2块嘛。哎、欸，
对，
这种公司不拍手，赚1.99，
对，
给你2块，
所以它殖利率算是比较好的。
因为电线电缆股的通常股价都偏低啦，
对，
所以稍微哎、欸，你就觉得殖利率就超高，超级高，
是、
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选股重点啊。第一个，你如果要选电线电缆股的重点哦，有铜的传人、嗯，你要去选真正铜的传人。第一个，从标案出发嘛，对嘛？那标案出发，再找一些标案真的接比较多的。或是他标案这些他的产品标到的东西是比较有这个门槛的，
对，
好，那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没错。
再来就是投资，如果你说哦，我现在买哈，那万一现在买有点高哎、欸，也涨上来了哈，啊，我不知道能不能爆下去哦，那你就找殖率比较高的吧，
是，
至少给你一个 一个保护作用，安心作用嘛。
对, 對, 對,
對，万一不涨、哦、你还有股息嘛。
对
啊、哦，但现在人家现在不是这样吗？现在大家疯抢零
零股息，零
零九四零不是这样吗？
啊、
我股价不涨，至少我有股息护体 啊，
每个月可以领。
哎呀，我突然套牢，我就变成零股息啊。
对，
哦，一开始准备进来抢价差、啊，哦，一开始要买零零九四零要申购了，每个都说台股两万点，零零九四零要喷。啊，现在没有，现在不会这样讲。像我买零零九四零是为了配息啊，现在要改口了啊，就这样嘛啊，所以配息也是一个很重要了哈。
对，
好的，Mike，你还有什么要跟观众来做补充的吗？
我
们先回答观众几个问题好不好？
好，
有人问说哈，铜啊，产业供应链啊，除了电线电缆啊，还有什么？
就是低铜啊，
对，
不是大家都每次低。第一个想法就是，
其实你可以发现哈，
对，
这次铜的上涨哈，就铜价国际铜价上涨哦，其实第一桶没有什么涨、欸，
没动。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如果你看到铜上涨，然后去买第一桶，你没什么赚钱呢、欸。涨最凶是什么？就电线电缆。为什么？今天碧可讲了嘛，他去查了嘛，台电的官网确实都有标案在手上嘛，确实是这个产业是会赚钱的嘛。就说啊，你今天真的要炒题材啦，那你也是真的要标案，然后让贡献给你嘛。
是，
对，所以。嗯，这个产业，这个电线电缆、啊、加上股价真的有底，台股两万点了，你要去找哪？就找一堆二十几块的股价。现在一堆股票，而且 IC 设计很多都破百、欸，五十以上一大破千呢、欸。那你去找二几块、嗯，所以资金会有一个流动效应。
信华今天就喷啊，
又喷
也是要三千呢、啊。
哦
對，
那我们再来讲哈，铜哈，其实还有一个啦，铜箔基板
啊，对。
但是铜箔基板哈，它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比较 focus， 如果涨真的少铜哈，应该你要想铜箔基板的原料是什么？很大宗就铜箔嘛，
铜箔，
它就叫铜箔基板，所以很大宗铜箔嘛。
对，
你这懂意思吗？因为你要去想哈，铜箔基板厂会去它的原，它正常来说要囤原料库存哦，应该是囤铜箔吧？可是铜箔是可能已经是铜去改造变成的产品了，
对，
所以那个可能价格已经被削一手了，
嗯，
甚至他可能真的就会侵蚀到他一点毛利，然后后来才涨铜箔基板，后来才涨价才可以 cover 回来嘛，所以你应该去找铜箔，就如果真的要跟铜涨价有关系的有联动，应该是铜箔，就铜箔基板上面的铜箔，
是
铜箔，台湾有两家比较主要的，
我看
是。
啊、我忽然想到一个，我可以先补充吗？
请补充，请补充，
就是哈、哦，刚才提到那个，你他在补充哈、
哦啊，
我刚才提到就是那个。电源的部分啊，其实哈，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稍微注意这些电源供应的相关厂商，
嗯，
对，这比较大档的，比如像台达电啊，
哦，
然后或是像什么做工程类的电源，像博大、啊、这种，我觉得就
工程类的，
对，
博大工程类，那台达电最近涨蛮多的，也蛮强的哦，好，那回过头来哈，
对，
铜箔、嗯、台湾就两家嘛。金居跟龙科嘛，
金居，
哎呀啊，龙科成交量小很多嘛，嗯、啊，大家讲得出来就金居嘛，那其实龙科也有嘛，就这两家、嗯，那你可以就可以去注意了嘛，
对，
好就可以去注意了嘛，那他们就会比较贴电子产业，你知道吗？因为电线电缆是就很切传统产业嘛、
嗯，
包括你刚才提到重电那个切传产的嘛，
是
绿电的嘛，可是如果是金居这个在动哦，是主要偏向科技产业，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市场上资金的比例嘛、嗯，市场上如果今天很 focus 在传产。就每天盘势不一样嘛，或每个时期盘势不一样，有的时候重传产嘛，那电线电缆的相对的涨势，如果真的行情有上来，它一定会优于刚才提到金居跟农科，
资金就到这边来了。
是，那如果今天是、嗯、哦，今天产业哦，今天市场上有七成资金都在电子股，
还是半导体，
可是你又想要有一点原物料的那种概念股，哦、那就是这种上游的就会有关系啦。包括被动元件也有，刚才有同学有问铝啊，
哦
啊，被动元件里面就有铝质电容啊，铝啊，
是
啊，它就是在涨电子股的时候。哎、欸，又有一点原物料的概念
哇！
但今天不要讲太多了，
蛮会联想的、
就是要这样啊，就是要各位就是要学会联想，钱就在这里，钱黄金现金那个 cash 就在这里面。
对，
你要懂，所以一个，所以刚才观众有问，我就觉得问得很好，因为他问说，嗯、那铜的产业是一条龙嘛，是很多的产业嘛，那、欸、还有没有什么产业？那这个就可以多做注意了哈。哎、欸，有人哈，
哇，今天讲好多，
这个嘉颖啊 ，Hello， 嘉颖。我们已经讲到快三点了哈，你现在怎么会问我华新呢？
哎、欸，我们刚才讲的华新丽华就是华新
1605哈，不要搞成别家、啊、不是那个 LED 的华新，好不好？啊、是1605。
对，
怎么有人问？哎、欸，你要不要回答一下？我们嘉颖问你华新怎么回答？
华新呢？
哎、哦，你怎么看？
哦，那我们 介绍华新这间公司哈，25%是电线电缆，
50%是不锈钢。所以如果未来要涨价涨不锈钢，哦，对，钢铁股上来了哈，华新你可以多做注意，好不好，
？OK。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以我来说哈，我如果是个懒人呢，哈，那我就是资金也比较大，因为有些说实在，有些电线电缆股成交量够小的哦，啊，我今天如果超级大户，我好几亿资金，我怎么丢进去啊？我买进去就涨停板了，
你好几亿只能买华新，
就是买华新嘛，對對對，然后。它也不差，因为反正是原物料、大宗商品，未来就会往上循环嘛。
对，
那它就是可以有铜的概念，
对
啊，又有什么不锈钢的概念，
未来还有绿电这些，对。然后东元
你有业配是不是？
没有，我怎么感觉今天好像业配啊？没有，没有业配。
我讲很多股票啦，
对对对，
就不同的人就适合不同的标的嘛，也没有绝对好坏啊，
没错。
好的，大概就这样了哈。对，电线，有人说电线的连接器端子，就连接器啦。你刚才讲的那个连接器属于重电类的，好，那他讲他现在讲的连接器是属于那个
电子
消费电
子
类的
产品，
当然也有差，所以观众也越来越联想，也很聪明的。
那我再补充一个，
要再补充，要补充，
我再补充不完，要留梗，留梗，
十秒钟开始补充。
哦，像有些这种连接线或连接器的厂商啊，比如说哈，像我在看这些产业的时候，我又看到一个像信邦哦，他最近不是股价比较弱一点吗？但是他也有做一些高压的这种传输线的，
哦，做风电啊，
对啊，他做在风电里面的这个连接线，嗯，哦，虽然说比较短，哦，虽然比较短，但是很高压，
也还是需要用到铜，
对，也要用到铜，所以是受惠的。跟这个很像，有没有？對啊，电线连接器，
说实在的啦，齁，就是一个东西原物料上涨哦，会扩散到很多东西，
太多了，因为都要用到它，因为它是关键的原物料，
对吧？對，所以你说我们电价涨价，面包店可以不涨吗？哎，太敏感，太敏感，
好敏感哦，
太敏感，太敏感，太敏感，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不要回答。好，这个跟政策有关系，
对，跟一个原料在涨哦，它牵涉到很多东西，很多都会涨，
对，
啊，有些是首当其冲一定会涨，
对，
电线电缆这种很直接就一定会涨，嗯，那你再牵到很后面的什么电线的连接器端子啊，有的那个其实是很扩散后面的，
没错，
那个比重也会。越来越小，因为你要跟着原料去涨，但是原料我占比越大越会涨啊。
对
啊，如果所以你有发现，当然，但是就是炒作到后面后期，就是什么都会涨，有绑掉就会涨，有沾到就会涨。但是我觉得那很后面了，所以今天主要我们是就真的很容易，就是因为原物料受惠的产业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 Vic 每次都带来非常丰富的产业分析啦，哈，让大家知道我们除了炒题材之外呢，还可以多用产业来认识不一样的族群。那下礼拜大家大盘的预测呢，认为上涨的高达快70%哦，68%。邀请大家赶快在今天的 YouTube 下面留言哈，那你尽量留言呢，这个你就有机会抽中我们就会送你摩斯的汉堡。上个礼拜大家是猜对的，欸，上个礼拜是涨吗？大家猜涨嘛哈，那所以大家是有汉堡的，那就留意哦，那你的得奖名单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我得奖名单哦。 OK，有人说大雅江不就有双题材， Bingo Bingo 在哪里？ Bingo 拍手啊，大雅就是有双题材啊，它有重电，它有电线电缆，所以它涨得特别凶啊！它就在这个族群里面，其实它早就涨一大波了，对吧？这样的联想是聪明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礼拜再见。
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
他在天边养小鸡，咿呀咿呀哟，拜拜。
拜拜。
109金管投顾新字第017号普惠投顾王义龙分析师，老王与黎智健分析师 Bic 及普惠投顾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